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我们来举行圣餐礼。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96首假调。感谢主耶稣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啊，今天有那么多我们的心声啊，能够非常看重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校园团契的生活，我们愿意在我们刚接触大学的生活啊，就能够以信仰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我们也求主耶稣来祝福所有的学员啊，但愿因为有美好信仰的根基，能够在我们未来的大学四年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感受到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每次在举办教会一个盛大的一个盛会之后，我们都会举办圣餐礼。那有的教会举办的次数是很频繁，有的是一个月举办一次，那甚至有的两个礼拜。但是我们在台湾是一年两次。其实不止一年两次啊，包含了每次的学员联会啊，还有类似我们今天这种新生成长营。诚如我们杨执事在安息日所说的啊，或许很多同学很期待新生成长营是一个户外的活动但是我们却看见整个活动都在教会来进行其实我们更但愿我们能够透过更深的学习能够在灵性当中来建立与神的关系让我们往后的信仰生活能够走得更踏实所以我们也特别举办圣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真的需要主耶稣的帮助能力来带领我们。 那这个圣餐礼我们要看重因为圣餐礼是主耶稣跟我们所立的新约，也更重要我们是软弱的能够透过领受圣餐反省悔改，能够重新得力我们真教会有三大典礼五大教义这个典礼很重要是根据圣经我们所看见的三个条件是主耶稣命令门徒来遵行，而且是主耶稣亲自设立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早上早早会提到持定永生就像彼得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我们在信仰的一个认识里面，我们要从过去对主耶稣的封文，从过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父母的神，慢慢透过我们的生路的思考，透过在信仰当中的体验，信仰能够成为我们的神，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在领受圣餐，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有所预备再来领受圣餐。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节，我们来看到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节到三十四节。三十节，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为什么在这里圣餐的道理保罗讲的是非常的严厉？因为看见了教会在领受圣餐他们没有预备心把圣餐当作一般的爱餐，没有看重主耶稣的身体，没有在当中能够自己的反省跟在信仰当中的立志所以人领受圣餐反而越来越软弱。所以我们领受圣餐，我们要得恩典，可是哥林多教会我们看见的是他们在领受圣餐，神纪念了他们的罪所以传道才说连传道人都要谨慎，因为主持圣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圣会。那么在领受圣餐，我们的心要有所预备不然在此刻领受，我们就吃喝到自己的罪了。那领受圣餐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呢因为领受圣餐是主耶稣特别提到，就是来纪念他的死。我们来看二十三节，来看到二十五节如果你真的很累我们提起精神我们来尊重圣餐礼透过圣餐每个道理能够在我们心里当中来做思想。我们来看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范罗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经里面很少提到你们要用什么方式来纪念我，耶稣也没有说来纪念我的降生的日子，没有，只有提到说要纪念我的死。为什么主耶稣的死这么样的重要？到底这个死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那耶稣的死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原来从创世纪里面看见人犯罪之后，我们看见人没有资格再住在伊甸园，所以当人犯罪，人被赶出伊甸园，人就从此过着生老病死的生活。我们人是用尘土而造，灵魂是个罪人，人要得到的是将来地狱的审判。但是天底下我们的慈爱的天父，他爱我们，他知道要满足罪的工匠必须透过死，但全世界人都有罪怎么办？只有天上的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主宰，他没有罪，所以他又是自由拥有的，他既然是不死，他就不能替我们流血牺牲，担负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就预备了展开救恩的计划，他进到这个时空，道成肉身，有形有体的 跟我们世人一起生活，到后面他借着死来成就他的救恩。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死来的，因为他的死能够换回我们生命当中的赎价，他就是代罪的羔羊，因为他满足了律法所要求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看整个圣经，人犯罪之后，圣经特别提到地就长出荆棘，这个荆棘它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就是一个罪的记号，咒诅的记号。但是我们看见人在罪中，在咒诅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神跟摩西显现就在荆棘。所以摩西一生当中的回顾，我们的神是住在荆棘里面的。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最大的目的就是把人生的荆棘撤去了。所以到后面我们看见的荆棘是挂在主耶稣的头上，就像以赛亚书53章里面提到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所以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得以更新。全世界我们何德何能，我们算得了什么，神居然验中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我们教会也透过圣灵的启示，我们非常知道这个圣餐礼的重要性。我们在1916年为保罗借着圣灵启示来设立圣餐。在1917年，在这个张巴拿巴在聚会举行圣餐的时候，神就透过神迹也让当时的会众看见这个葡萄汁灵化成为主耶稣的宝血，非常的奇妙，甚至很多病痛的领受圣餐并得到医治。所以神透过当时的启示，也透过张巴拿巴来举行圣餐礼，神借着神迹来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就是我们所举办的圣餐。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从1916年到现在，我们的圣餐礼从来没有更改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次教父型的真理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来遵守这个非常宝贵的真理，甚至也透过这个部分真正来再次跟主耶稣来连结。那圣餐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借着领受圣餐代表我们的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请看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来看16节，看到17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6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认识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的。好，那这边提到我们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那这个统领的意思就是指团契所以可见统领的关系，我们虽然在肉体当中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借着耶稣宝血得赎的人，我们都称为教会我们是属天的国度属天的选民所以这个就代表了我们是一个统领的，是同团契的，是同一个肢体的。在以弗所书的1章4节这么说道，他说神在创立世界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所以可见神把属灵的家人分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家庭，我们透过宣道的工作把这些属灵的家人一个一个找回来，能够借着集合体成立一个教会。所以可见在主的恩典当中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尊贵卑贱的分别，在灵里面我们都是属灵的一家人。每次谈到这个道理每次在圣餐祝谢后的擘饼，传道心中有很大的感动。同灵的关系就是一个同肢体的关系，每当看见饼，我们人再多还是一个饼据说这个台东的成功教会人最多的时候将近1-2千个人，你看那个举办圣餐还是一个饼，这个意义就是一个身体。所以每当传道人在擘饼的时候，心中有一股感动，我们是一个身体的。那借着擘饼分给每一个人，当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我们是一个身体，生命的连属。既然是肢体， 他就应该是彼此感觉，彼此相顾。我今天不能讲说我右手痛了，左手说那是你右手家的事情。走路踢到石头，头说啊活该，那是你脚没有长眼睛，那是你脚家的事情，他是一起去承受。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四节，来看到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四节。我们最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所以当你想到我们彼此之间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我们看见对方的缺乏，你心中会痛。每次我听到很多家庭的故事，我听到好多的信徒看见他们人生走得非常的坎坷，每次他们在讲他们那一段的辛酸，传到心里面真的在哭泣，真的是跟他同哭，就是什么话都没讲，陪伴他就能够感受到教会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是彼此感觉的。当然教会有教会的团契，我们同工有同工的团契，校园有校园的团契，虽然组织的运作不一样，但是那个精神，那个肢体的关系是没有改变的，只不过团契是一个缩小型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团契的运作里面，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教会能够当中来做彼此学习的相爱，这个很重要。所以当你看见有一些人没有走到教会，没有参加团契，我们心中应该站在肢体的角度来去看待，去关心，去问候，能够把他带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一个团契很重要的精神，因为我们是彼此感觉。所以既然是彼此感觉既然是同一个肢体，我们就不能太看重个人自己。所以有时候团契的生活里面也会闹得彼此的纷争，因为有些人总觉得就是要听我的，太看重我的想法，却失去一个大我的观念。我们的团契就像是我们的教会这个观念很重要。那这个领受圣餐的意义第三个就是跟得救有决裂的关系。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请看第六章。这些经节我们都常常读过，但是我们要把这些经节内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加注在我们内心当中，把它实现出来，甚至把它领悟甚至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五十三节，看到五十六节。耶稣说，我再来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圣经提到说，任何活物的血都不可吃，可是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要把宝血给我们。为什么活物的血不可吃？因为尊重生命，血就是生命。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愿意把血给我们呢？原来过去人犯罪之后，圣经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两个层面的死亡。第一个死亡，肉体当中有一天会离世，那第二个死亡是跟神的生命隔绝了。所以我们透过领受圣餐，不仅是与主重新做一个新约，那更重要，生命再次有一种连结，再次借着领受圣餐与神和好，这个很重要。所以生命的连结，那还有就是跟将来的复活有很大的关系，那更重要。我们领受圣餐，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个领受圣餐有一个联合了。所以圣经才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想到这里会感动啊。所以我们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离开了就没有生命了，就必定会枯干。我们所有的养分都必须从这个葡萄树里面得到供应。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不能够离开葡萄树，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够离开基督， 好像树不能够与根断绝，好像鱼不能够离开水，因为他们如果离开了就没有生命了。我们看见好多的弟兄姐妹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整个感觉就不像信徒了，这个生命里面物质很丰富，灵里面很缺乏，生命没有连结。我就听过一个弟兄将近有30年没有踏过教会，好不容易透过鼓励，也因为生了一场大病，对人生很绝望，开始想起自己的罪来，悔改立志踏到教会得到圣灵。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都是眼泪，都是感动。他说，传道啊，我这个流浪这30年当中，我无时无刻都想回家，回不了家。为什么回不了家？因为衣服很脏。有一次他的妹妹跟他讲说，你就换一件嘛。他怎么讲呢？这个衣服不是指外在的衣服，里面的衣服很脏。原来他都跨不到教会，是透过主耶稣爱的激励，弟兄姐妹的关心，他踏到教会了，得到圣灵，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所以他感觉到生命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可见啊，我们今天如果离开葡萄树，生命会枯干，生命会枯干。好，其实我们领受圣餐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既然我们领受圣餐，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当下我们待会要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到底你提供主耶稣这个住的环境是怎么样？人的心好像一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很脏很臭很乱，你要请这么圣洁的主进到里面，主耶稣进来了，罪也不是，脏也不是，糖也不是，又离开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圣灵没有办法充满的原因，里面不干净。我们今天到底提供主耶稣在我们内心的殿里面是提供怎么样的房子？肮脏污秽的房子吗？我们身里面既然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你平常在电脑面前你都在看些什么东西？你都带主耶稣到哪个地方？当聚会的时候你却不来聚会啊，你却看见啊外面的诱惑很多，主耶稣在你里面很痛苦哎。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所做的所想的都是让圣灵担忧。所以我们要立志，我们既然领受圣餐，主耶稣住在里面，你提供主耶稣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耶稣住得下去吗？所以待会领受圣餐，我们住些之后，当你拿着主耶稣的肉主耶稣的血，我们要好好去思考，摸倒来感谢，也悔改，也能够来立志。我们都提供一个让主耶稣居住的一个好环境，让主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很重要。那既然圣餐这么重要，我们要怎么领受呢？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我们要按照真理来领受。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请看11章，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第11章我们来看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好，这边你要说按理领受，按着真理来领受。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没有在真耶稣教会受洗的，我们还没有归属在这个肢体当中啊，我们先不要领受。我到在座有好多还在查考道理的我们的青年啊，我们先不要领受啊，我们要立志啊，当有一天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我们家人也同意了，我们对这个信仰很确定了，我们赶快联署在这个肢体当中，我们再来领受圣餐。如果我们已经犯了致死的罪，不要勉强领受，我们的悔改主耶稣知道，悔改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你能够参加圣餐，你传道觉得很佩服，因为你愿意面对自己的罪啊。如果真的犯到致死的罪，不要勉强领受圣餐，那也不能无故不领受圣餐啊。有些信徒很奇怪，按照季节在领受啊，春季领受圣餐，秋季不领受圣餐啊，隔年春季领受圣餐，秋季又不领受圣餐，传道人就问他了。你的领受圣餐怎么按照季节啊？是看心情在领受吗？后来就说啊，春季你这次为什么领受圣餐？他说感谢主啊，因为酒喝的比较少啊。秋季怎么不领受圣餐？天气比较冷，酒喝的比较多啊。他说酒喝的比较多，不敢领受圣餐。我们不能够在一样罪上一直在悔改， 悔改之后就把它抛弃了。我们这样啊，才能够啊坦然的在深谷当中做每一件合神所喜悦的事情。我很喜欢跟学员分享一句话，叫做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我发现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如果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很确定，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明天不会后悔，你过了明天想起昨天所做的事情，感谢主，我的生命是活在肯定当中，你过了十年二十年，到你临终的时候，你对生命没有感到懊悔，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你都是站在真理当中。那么你受圣餐，我们要学会省察自己啊。那这个悔改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悔是对过去的行为懊悔，那改是为了未来的行为的改变。那虽然我们大罪不犯，小罪却不断啊。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罪。我们请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请看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觉得雅各书讲到罪的教义讲得很清楚，在雅各书里面我归纳了两个层面的罪，是我们过去比较忽视的。我们所谓的罪跟神所定义的有一点落差。有人说在这个原文当中，什么叫做罪？好像一个箭靶，当你射不到那个中间的红心点，就是犯罪了，达不到神的要求就是罪了，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就是罪了。那圣经里面这边提到说，人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过去所知道不该做你做了就是犯罪，不可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你犯了诫命就是犯罪。但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你知道你该行善你却做不到，你可以去怜悯别人，你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你当下塞住了怜悯的心，将来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如果这样来说，我们好多的罪要悔改。所以这个罪，我们第一个定义提到该做的你做不到也是犯罪。你该知道要聚会，要参加团契的生活啊，很多事情觉得是对的，可是你做不到，这都是罪。我们来看第二个层面，请看雅各书的第一章，一章来看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的长成就生出死来。一个青年在问我，传道，请问一垒、二垒、三垒、本垒到哪里才是罪？我就跟他讲，谁告诉你这个观念的？他说外面都这样讲啊，传道到底二垒是不是罪啦？他一直要问我他想要的答案。我就跟他讲，你可以根据圣经讲这一段吗？圣经有这样记载吗？我说没有啊。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什么叫做罪，我就翻了这一段圣经给他看。圣经讲的罪不是用一点二点三点本点去讲，用什么呢？女人的怀胎，这个怀胎当精子卵子结合之后，在母腹当中又有胚胎的形成。我问过医学系的学生，大概一两周还看不到啊，大概第三周可以用一些仪器看得到，它会慢慢的长大，长大到后面就蹦，就生出来了。圣经用这个部分去谈罪，所以可见罪是什么？不见得行出来就是罪，在失意当中怀胎就是罪了。所以当你的动机不对，就是罪的开始了。所以圣经才说，你看见妇人就动一念，就跟这个妇人犯奸淫。所以主要是标准对我们要求很高，虽然我们没有杀人，但是你没有动机恨人就是杀人。虽然很多的罪我们没有做过，但是很多的罪是你想过的，这个都要悔改。如果我们本身就能够从思想里面能够保守自己，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行出行为当中的罪。所以我们待会要从思想里面来悔改，不见得说我们做了什么来悔改。你思想过的，你过去想过的是得罪神的，这个都要悔改啊。所以让我们啊，在整个新生啊，我们开始展开整个大学的生活，我们就从此刻领受圣餐，成为信仰的一个开始，一个出发。那更重要，我们领受圣餐之后，我们要学会立志。保罗说啊，过去的我已经死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重新的生命，是活着。他说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呐、啊，生命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所以借着圣灵的更新，借着在灵里面的重生，所以保罗的生命所表现的态度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早上啊提到这段圣经，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随后来看这段圣经，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传道很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段圣经把它背起来，它在诠释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核心价值。你所有的努力都要回归在这个价值里面。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二节，我们一起再读过一次。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来看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读。你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这美好的见证。也是我读到这一段心中有很大的感动。原来我今天被主蒙召，一个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持定永生。永生是一个绝对人生的大方向，所以你所有的努力，你现在的读书的方向为了永生，你将来的工作为了永生，你将来的婚姻也为了永生。就像传道早上提到的，一个姐妹跑来找传道，传道怎么办啊？我的老公啊一直阻挡我啊，甚至我的孩子也不让他来聚会，偷偷摸摸的，知道之后就被打了啊。传道你要帮我祷告。我心里面就跟他讲，你为什么要过得这么辛苦呢？婚姻是帮助你走这个天路，你为什么婚姻造成你的信仰的阻碍呢？没有持定永生。所以如果任何的出发点，你的计划能够以永生成为你的大方向，这个方向如果是正确的，你所有的努力朝着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我们求主耶稣来祝福，也来带领，透过待会的祝谢，透过我们的悔改立志，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立志，能够走向永生的道路，一辈子当中持定永生。我们现在就来祝谢这个无相比。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跪下，我们一起来祝谢。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祝谢无效饼灵化成为主耶稣你的肉。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在2000多年前因为我们的罪预备展开这救恩的计划，你在人类犯罪的时候，你为了满足主耶稣神你的公义，你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同时你为了满足神你的慈爱，你将人类赶出伊甸园，因为你怕他们在伊甸园当中又摘了那个生命树，吃了就永远活着，活在罪里面，活在与你的隔绝之中。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当人离开伊甸的时候，主耶稣你的心你的眼是跟着出去的。所以当人类犯罪，你就预定了你拯救人类的时辰，透过你的爱来到这个世间，唯一的目的就是来满足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么圣经里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主啊，你诚然担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痛苦，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你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你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但主你却将我们众人的罪都扛在你的肩头当中。主，我们此刻非常的惭愧，我们何德何能得蒙神你的恩典。主，我们何其荣幸成为主耶稣你的儿女，我们心中带着惭愧的心，你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很需要主耶稣你的宝血 你的肉，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地的领受之后，我们再次与你恢复连结，我们在这领受之后，成为我们在世上来胜过许多的罪恶的试探。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次新生的成长年，有那么多的同工牺牲他们的假期来关心我们下一代的信仰，以那么多的新生愿意在大学的生活里面一开始来注重信仰的生活，能够从当中来受造就，恳求主来帮助我们，透过我们领受主耶稣你的肉，再次成为我们的力量，来面对我们大学四年的一个生活。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试探跟诱惑，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也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四年当中能够真正清楚我们人生的价值跟目标，成了保罗一生当中的心智，为正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我们心中感恩的心，我们最后愿将一切的尊贵荣耀全并归主你的圣名，愿主你的恩典你的福气能够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8首。我们请诗琴，我们请江南传道。我们安排来端圣餐饼的同工请到前面。
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的
现在接着来注谢葡萄汁，我们相信注谢之后灵化成为主耶稣的血，我们一起同心跪下来注谢。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注谢葡萄汁，灵化成为主耶稣你的宝血。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打破你的身体为我们来牺牲，你将你的肉你的血赏赐给我们，能够再次的领受，我们能够重新再次与你立约，也再次透过我们领受能够在你面前来做立志。主啊，面对这个罪恶弯曲背离的时代，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觉得力不从心，我们每次举行我们类似大型的活动，我们灵恩会以及这次的新生成长营，我们心中满怀着对信仰的热忱，我们也想不断的能够走在主耶稣你的道路上，我们也知道领受圣餐，主耶稣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与我们同在，但是很多时候面对现实的环境，我们总是会被环境所影响，就像圣经里面提到，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我们心灵固然愿意来遵守你的道，但是我们肉体却常常软弱。主，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大学的生涯当中，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新生成长营的课程的教导，能够奠定我们对未来四年的生活，能够有更清楚的方向以及目标，能够准备来迎接面对这四年当中我们所遭遇的一些试探跟诱惑，也求主来坚定我们的心智，能够从一而终来保守我们。主，求你施恩带领我们每一位学员，也让我们在各个团契的生活当中能够借着团契的爱，我们学习爱，能够学会传给人，让我们知道每个团契的契缘都是我们身子的一个肢体，能够透过耶稣你的爱，能够不断的在团契生活当中来付出爱，让每个肢体当中的连结能够更加的稳固，也能够在别人的信仰的软弱上来看见我们的责任。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再次来注谢葡萄汁，我们深相信灵化成为主耶稣你的血，当我们领受之后，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更让我们在未来的信仰生活里面能够来坚固我们的脚步，将过去发酸的手挺起来成为祷告的手，将过去无力的脚挺起来能够常常来到你的圣所来服侍来敬拜你，将过去常常挑起争论的嘴成为不断的颂赞以及歌颂你的口，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来悦纳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最后愿将一切的尊贵荣耀全并归主你的圣名，愿你的恩典福气能够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
我们来唱诗76首，我们请李传道。 我们请安排的同工来到前面来端圣餐杯。七十七首，
愿为你流尽，
圣餐就领受到这里，我们最后还是彼此提醒，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虽然都很熟悉，但是一次又一次把圣经里面圣灵跟当时使徒的定义一直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能够增加每一次的记忆。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28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28节，请读。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我们愿主来赐福带领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297首，待会请帮忙排柜垫。
受害之际，从 只为我丢弃之，为主我何舍弃？主只为我丢弃之，为主我何舍弃？主为我钉十字架，方有这路一寻，要将永生赐我，救我进入福地。不知为此罪无赦尽，我爱我主基督赐为我生命，为主我立何去？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啊！立志在圣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明。那我们从礼拜五一直到此刻啊。传道也看了我们之前公布栏所张贴的啊，我们对个人自己在未来四年的期许啊，传道看得很安慰啊，你们都以信仰为你们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如果本身我们连立志都不敢，我们怎么去面对罪恶呢？啊，我们要立志啊，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怕神我们不敢做恶事，而是因为爱神不愿让主伤心，能够做到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这个很重要。所以待会是一个立志的祷告，每个人立志不一样，但是我们要透过领受圣餐，耶稣在你里面，他跟你生命重新有一个连结，我们来爱他，我们来敬畏他。我想主耶稣会带领我们往后四年的一个大学的生活，同心祷告。